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谈到这个异端跟极端。好，那我们再谈到这个它的一个定义，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过去的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我会把各种异端、各种极端都拿出来讲啊，哪一个好就是好。但是我发现呢，我个人慢慢觉得说这样子呢，我们认识不完啊，异端、极端你认识不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原则，约翰第五章，你先，我们把这个圣经的原则把它打稳了。根基打稳的时候呢，这个异端极端一来，你就会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啊。我们这个时代，特别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时代都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变的，好、啊、那个根基。这个箴言说，智慧有七根柱子，平常四根就很多了啊，七根柱子非常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基。然后耶稣说，如果听到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建在磐石上。神的话，这次我强调在神的话，那我都给你们精简哈。我们要继续，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极端会有什么地方跟我们的真理会有出入的。那这样的话，就像你摸真钞摸习惯了，你知道那个你去那个跟上礼拜一样，跟啊，当你看到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哈，呀。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会又去摸那个钱？那他们为什么会摸出来？你假钞，各种假钞都有，各种假钞的这个人做的都不一样，他需要把真钞摸清楚哈。这个常常有人把这个异端跟极端的这个原理在这里，神的话做我们的标准哈。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极端，我们还在极端哈。我们有谈了几点，一个是在主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父跟子的里面，然后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生命中有圣灵的恩膏的工作，教我们，提醒我们，然后一定要在父跟子的里面。所以异端的话，常常就是出在这个子的部分。他呢，有时候呢用什么来取代耶稣？因为他认为耶稣已经过去了，有新的耶稣啊。有的呢，他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这个两个我们的那个信心很清楚，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一方面他道成肉身，真真实实的。那这两个呢，就在这个地方，异端就会在那里做手脚。为什么做手脚呢？因为他们不满足于这个原有的。为什么不满足呢？一定是出于自己哈。所以上次我们有一次谈到说，越过了。就是他又另外有一个出来，就越过了、超过了，或者是多了或少了。关于神要我们这个真理的根基哈，所以一定要在主里面有父有子，然后有圣灵哈，三而一，分不开的啊。第二个我们谈到说呢，我们如果在主里面的话，那我们就按照主做的去做。所以这里有一个标准呢、主有这样做吗？主曾经这样做吗？好，主有没有让我跟人家祷告说好倒下去？没有吧？是不是？你们都没有听过吗？没有看过吗？有没有？两次。
我之前亲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从台湾来的，
是
他去那教会就是不好的。他说很多人跪在地下，有人倒下，但是他没有倒，说那牧师推了他一下，从此他就不再去教会了。说他很屈辱，感觉自己。
是，而且有时候会被人家判定说你没有圣灵，你没有信心，是不是？所以那个都不是让我们确定我们得救的标准，也不是确定我们有没有神跟我们同在的标准。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哈。然后以前我记得那个在教会中变成一种运动，有没有？我上次提到那个运动，是的，圣灵是有动的，是有感有动的。可是如果谈到运动的时候，运，我只好写运。
一个云底下一个走。
OK， 运动是会变的，它会一直改变，为了要顺合时态。刚开始是这样，我上次讲到灵恩的三个运动，那今天我会特别再把第三个运动呢，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代呢？这个时代呢，灵恩运动呢，到了这个医病赶鬼。他们灵恩不是错的， 当有运动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啊，然后啊，这个医病赶鬼，这个圣经上耶稣都做过，可是他们的目的跟他们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根真理的那个根基哈。所以耶稣做的我们就做，如果耶稣没有做的，我们从一个保留的状态，好不好？我们宁可小心一点啊，因为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啊，不要以为我们，哎呀，我不会被骗的啦。前阵子有个弟兄，中国的那个弟兄，他也是一个服侍的人，很久的基督徒了啊，他说。师母啊，哇，他打写给我都是在他的伴侣，说哦，那你怎么会跟我联系？怎么联络？说我没有想到我这个人会被骗。我认识了好几个，都是教会的同工、传道人，被拐走了。然后当他们有人有幸逃出来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逃出来的，你知道吗？他们讲他们的经历的时候，很可怕，真的是很可怕。那这个的话就是。人家为什么会去跟随，会去好奇哈？刚才我说过，心灵不满足，那我们就往下面那一点来复习哈。他这些都不是新的啊，哦，圣灵有工作不是新的。当你知道吗？你身上圣灵的工作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我竟然从不信到相信，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哎，我变了，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呀，啊！不要常说，哎呦，人家都有什么见证，有什么见证。当我这个人本来是在黑暗的国度，本来是应该灭亡的，然后有这个机会，如果没有神的，没有圣灵的吸引，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神的预备，我们哪可能从那里搬到光明的国度？光是这个，什么都不要让我们沮丧，够了，这个世界都会过去，时间都会过去啊，然后有一天，那个时候我们踏到那个。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地方的时候，这个都不算什么。好，所以呢，啊，这些不是新的，好，不要老是要想要新的，就像在换手机一样，啊，这种好奇心，这种跟时代、跟流行，这个想要怎么样，跑到尖端去，这不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那个吗？看谁更聪明，哈，这个心态。是一个世界的心态，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用手机，我们用敬畏神的心来用这个手机。今天你说叫我离开手机也很为难，电话一个都记不得，真的，你说我没有电话，然后呢，我要打给谁？糟糕，以前呢还有一个通讯录电话簿啊，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我要在手机，如果这个不动，我怎么办呢？好，求求无门了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不是新的哈，不稀奇了。不管他跟你讲什么，或许讲了一些你以前不了解。最近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听他说以前我都没有听过。我说那你跟他有没有同样一本圣经？他说有。以面神有没有讲过？他说有。那为什么你听他就听得懂，听其他人讲听不懂？上次我讲过了哈，那是我们的问题哈。神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坦然，已经那个隔墙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到施恩座前求连续求帮助，坦然无惧的耶稣就在那里一步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没有什么新的了哈，不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好，那么到第四点，我们谈到守着。守着的意思是说，一方面防着，我们需要防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啊，有可能我会被骗，我会被骗过钱呢，变成被骗过，就是那些产品啊，给你一些益处啊、好处，都是这个原因啦，啊，就是哎呀，以前买好多钱，现在竟然可以那么同样的东西，哎，啊，然后它后面一定有一个勾，如果那种占小便宜的心态，后面一定有一个勾。那所以呢，守着，一方面防守，一方面你怎么样防守的周密，你知道吗？要防守的周密，有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防守的这个防卫墙，就是真理。刚才我讲的那个真理要稳，真理要存着，很丰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你记多少，不是你哦背多少，不是这样。那个真理你吃进去之后，消化成你自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全部都记起来都了解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得到神的一句话，听到神的一个信息哈，那你把它吃进去了，一定是圣灵知道说这个是你需要的，有一点你再拿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数据了。我们经常讲数据数据数据，有没有？你要留多少数据？你要留很多圣经的数据啊，哈，不能到时候才去 Google 一下，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哈。好，那么还有一点是我一直没有完成的，我们要在当中，当你归属主的时候，不要常偶尔说，哎呀，去听听这个啊，吃吃点心呐、啊，哈，大餐有时候什么会啦，混心会啦，特别讲员啦，那个都没有问题哈。那时候增我们的知识，也让我们吃吃点心的味道。但是住在你的家里面，不要出去。到个地步，如果你被吸引到出去了，怎么会出去呢？哎呀，我喜欢他们有的，我们这里没有。我上次说过哈，纯比较纯的教会，传统性的，我这样讲，传统其实不是这样，比较典型的教会，一般典型的教会，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嘛哈，信心使徒信心的标准。这种传统性的教会呢，通常不会有所有的人都很崇拜，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都崇拜跟着那个领导者，不管那个领导者有能力有多强，不管我们多么的认同他，一定会有一群不认同他的，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了解啊，那只有爱了，爱可以让我们更靠近，可以让我们更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一群人要小心，就是当我们有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看法的时候，传统的教会他们还是会在里面。圣经有叫做什么信徒的忍耐，我们到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到那边确认我们到加泽成绩班成忍耐以至于成功。我不是说你的看法你的感受不正确，就像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家的时候有很多他们的不满，对不对？好，那你很爱他，你尽全力给他，他还是有不满，那有时候我们这个家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一般的正统性的教会呢，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我们有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当然整个家庭都要一起成长啊。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注意这一点，这些人不是外面没有信主的，这些人不是没有听过道理的，这些人不是没有读过圣经的，是在我们当中的，包括那些领导者，他不会无中生有创出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他一定是从里面出去的，所以他就会跟你说，你看你们没有传这个对不对，他们没有讲这个对不对，哇，把你讲的你觉得哎呀好像这一餐好丰富哦，好像那自助餐一样 all you can eat 哈，你什么都可以吃到饱的那一种啊，饱了你的耳福，饱了你的眼福，饱了你的心里面的那个欲望。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已经到了第五点了哈，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一个人生在哪里，我在讲的哪里，我在讲的不是这个广义性的神的国度，讲的是你会有一个 local 一个地方性的家，不管你生在哪一个家，这个家有这个家的原生文化，我们同样的文化，像我们现在的话，华人多于美国人，他们是属于这个里面的弱势，你知道吗？对不对？可以这样想吗？好，可以这样想吗？那他们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一起的，这个神的家就这样，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将来敬拜有谁，各国各方各族都在那里，这个是天堂的一个写照哈，一个影子在这里。所以他们从这里出去，那你不能出去，不管怎么样，这就你的家。好，除非他已经变了样，除非他已经不传神的话，这个另当别论。除非神有容许你出去是为了让神的家能够增生，像我们的儿女一样结婚了，他有自己的家庭啊，你独立了，你成为一个另外一个神的家的一个见证人啊。所以这一点请我们注意，会有那种时候，很多人就来问我说，这种情况下师母我能换教会吗？ 能不能换教会，要不要换教会，没有人可以帮一个人决定，你跟神之间去讨论。神容许你生在这里，一定有你在这里的位分跟你在这里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有像一盏灯一样发光，还有盐的作用。我了解，我了解那种心。我自己本身以前在念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里面有很多让我不满的，因为我本身被选成好像学生的代表，所以不满什么？为学生不满啊，学生代表嘛，就看到学生的需要，就看到学校的对学生照顾的不够。我们那时候也有泰国的华侨，也有新加坡的华侨，然后就看到学，我就被放在那个位置，所以我放在那里不满到一个程度。哇，杰华你好，不满到一个程度。跟那个那时候我们那个没有系主任哈，我们那一系的没有系主任。那我是被我等于说我是比较代表性的，因为那时候我是那个学校的，因为没有系主任，没有一个我们一个全职的一个老师哈合唱，那我就在那里就充当了哈，充当了那个时候的合唱团的那个指挥，然后跟那个干事跟那个秘书就怎么样，就像对立一样。那时候人年轻气盛，也很骄傲，就对了哈，你给我看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心里面我不会跟他冲突，我只是会跟他去讲，然后我也听到这个学生的一些怨声，所以我心里面发了一个，不能讲发誓了哈，立了一个志愿。他说他们如果不怎么样，他不能毕业。我说好，我某某人就是不想毕业。你有听过一本书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有没有？台湾挺流行啊，你们都没有听过哈，中国还没有人有胆子啦，我那时候还没有听过哈。台湾人哈叛逆，因为民主意识强，拒绝联考小子。后来有人发了一张名单说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大好前途。好，回过来哈，我这是一个，不过我学习到哈，我们会有怨的时候，我们会有不满的时候，我们会有不理解的时候，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有自己不成熟的那个，所以呢，现在你听到我，因为我已经上了这个年纪了，不要以为哦，我希望跟师母那么成熟，不是这样，我不是一向都很成熟的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哈，我就不跟你讲结果了哈。但是从那件事情，神就开始在教我了，你要不要毕业由我决定，你是奉献给我的人啊，你要不要这样由我决定，不是你来决定，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更能够安逸这样的一个哈，要让你要做什么哈，这个你可以求帮助求连续的哈。所以我们讲到第五点，结果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留着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把它当作你的原则哈。好，在这里面呢，我有给你们一个这个部分的结论的精解，就是有圣灵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我们大家把真理的根基立稳了，假的不正确的防不了太多了，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是只要我们有真理的根基，就是一个保护墙一方面呢，我也提到这个，我跟你们讲过哈，回去把这个约翰这个一书二书把它念透了，你就会有一个更全面的，我现在只是拿几节出来嘛，更全面的了解说我们处在这个世代，我们有要建什么样的一个防火墙和防备墙哈，要把我们烧掉哈。然后最后呢，我再重复一次，就是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我们都有哦，每一个人都有，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啊，我要让你们这一切的事或这样的知识，我让你们思考一下哈，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让你们思考一下，为什么那一些资历很久，那些读圣经好几遍，那些讲道的人，那些服侍的人，很有爱心很有热情的人，那么容易被东方闪电，现在叫做全能神教会，那么容易跟着他们走，我们思考一下，所以不能太怎么轻 轻敌，不要弄敌人哈、啊，太轻忽哈、啊，对，要打那个要说轻敌，我要讲得很清楚了哈、啊，敌我是要分开的哈、啊，不能开那个哈、啊、呀，所以呢啊，我们有圣灵，随时啊，他一定是会提醒我们的，那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神跟我们的关系常常是我们是一起工作的。他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是一起工作的。好，那我们啊、要连到上次我讲的这个灵恩运动三波啊，我们讲到第三波，基本上如果你看到我讲过哈、啊，大概1980年的时候，这个灵的这个开始活跃起来，包括美国崇尚科学的验证的，中国也是哈、啊、验证的唯物的，到后来也都开始在。意识到是有灵，那我跟你们提过，从圣经跟你们提过，有正的，有邪的，有圣灵，有邪灵。好，那么谈到这个灵恩的时候，其实就涵盖你以后会出现的所有的极端，基本上前面一般都在耶稣，极端都在圣灵这个部分。圣灵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什么位置？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圣灵是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虽然圣灵不荣耀他自己，圣灵是为了帮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不会让我们感觉耶稣已经升天了，不在我们身边。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复活后那些门徒那些使徒反而怎么样？哇，勇敢了、啊、是，反而喜乐了，反而信心十足了。因为代表人物就是彼得，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圣灵。因为耶稣说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成为那个见证的人。见证人不是我会说，我会我有方法，几套方法上灵。见证是我这个人就在这里了。彼得的第一个医治的神迹，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金跟银都没有，他说我什么都不靠了，但是我有一个我可以做工的，就是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好，彼得叫他起来，他行走了，他赞美神了，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多瘸腿的，这个瘸腿的也不是那天才看到耶，他们常去圣殿呢、啊，他也都在殿门口美门那边乞讨啊，怎么突然间就针对这个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哈，所谓的神迹奇事医治赶鬼，到底神的心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啊，约翰第五章。这里有一个我们很熟的这个故事，不是塑造出来的，是真的故事，因为它有地方有那个哈，它有一种传说，这个叫做毕士大慈，毕士大就是慈爱啊，第五章约翰
福音，
约翰福音，对，约翰福音，刚刚是讲一书，现在讲约翰福音，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在那边血气孤。各种病的了哈，我现在我就不念那些了哈。耶稣就走到那个池子去，看着一个患了38年，等于说躺着38年的那个瘫痪的，他们在等着一个传说，池子动的时候，第一个动的时候是天使来搅动的，第一个下去的那个都得到医治，肉体的医治。啊，心灵的平安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神所关注的。不要以为神喜欢看我们被折磨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来面对这个主自己啊，到世上来代表神来面对这些生病的人。如果神医叫做神的，他就是在神学院特别专修那个医学院的，可以这样讲吗？神里面有医学院哈、啊，神学院就是神学院，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个科叫做，这出来就是变成神医，就变成专有的那个恩赐，有人有这种恩赐，真的是有哈，不一定都要每一次，有的人是一次两次，哎，我有这个为人家祷告他好起来的经验，在这里徐妈妈可以为我做见证哈，在他们我们去国宝跟妈咪跟我去他们的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能在总堂，他们教会很大，我们必须要到旁边去的时候，那么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跟我报消息，他说某某人，他知道他留在那，说某某人，你们走了，他祷告时就好，那个病不是平常的病，好，我们没有觉得我们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做的事。但是耶稣所做的事的后果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情况在做这种事？我们要注意到，啊，不要以为，哎呀，祷告医治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如果我们一直看在这些的身上的话，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意向就太小了。我们的福气不是这个。有时候神留下一个我们的残缺，留下一个我们的软弱。保罗说：“我赶快的软，为什么？更让神的能力显大。”我们有很多见证人呐，没手没脚的，还有那个跳下去要游泳跌断那个神经的那个用笔用口咬笔那个有没有？江敏还在，他现在虽然没有神经哈，下面瘫痪哈，有一件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是。他还患着叫做什么什么关节炎，那个风湿性关节炎竟然会痛。他已经神经都已经坏，下面都瘫痪还会痛。所以你看他在讲话在唱歌的时候，他会讲偶尔这样，你可以看他的那个好，我看过他亲眼的，因为我有个大会的时候请他来见证的时候看过。我说他怎么还会动？他说因为他很痛，他有告诉我他很痛。这样的人神竟然没有让他起来走，哎，我们都以为说如果让他好了一定有比5000人更多的人信主，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信心的条件吗？神迹是信心的条件吗？神要的是人相信耶稣归属于他的国度。那么这些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群人喜欢求神迹，有一群人喜欢求智慧，但是那个智慧分成两个，哦，一个是天上的智慧，是基督本身就是智慧嘛，基督是智慧所有的一切，有没有？那个所有的丰富在他的里面，圣经有讲哈，我现在一下背不出来，我就已经不会背了，那个他的那个智慧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你说哎呦，我没有智慧，你一信耶稣就有了，因为你在主里面你就有那个智慧啊。但是现在讲的希腊人求智慧，你们发现希腊人的那个很多东西的始祖啊，哲学，对不对？哦，哲学它影响全世界的啊，所有念哲学系都要念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很不得了的啊。那我们羡慕的是那个，有人羡慕神迹，一眼看到，好稀奇哦。如果一个像圣经讲的那个大麻风的。医生没办法，人群不能靠近他们的时候，有一天被耶稣医治了，很高兴，高兴个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呢，没有工作，没有人要请我工作，我跟家人的关系已经，你会怕是不是啊？所以到底神迹的，当主在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目的在哪里？是他的目的要达到，不是我们的目的要达到。好，那么这个人在那里，耶稣就只有走向他。如果医治是耶稣的目的，如果医治可以让这些人都归主，我想耶稣可以说全部听着，该拿褥子拿褥子，该打开眼睛的打开眼睛，一二三，那不是更好吗？他没有能力吗？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我们想一想，表示说啊，对，他对于这个38年的这个，就整个他为什么只有盯住这个，他的那个爱心不是只有爱他的肉体，他以后还是死了，对不对？但是神的眼光是很长远，是永恒的眼光。后面他就很哀恨啊，可怜啊，自怜啊，哎，我谁动作都没有，他是认为相信说那个。一动他下去就会被医治的了，他是这样相信的。所以异端极端，特别是极端来的时候，你要确定一下你信的是什么。还是回到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信创造的父，我信拯救我的主，道成肉身，然后升天要再来审判，我信圣灵相通，我们教会好。所以我刚才说不要离开你的家，属灵的家，除非他有很大的问题，等于说他不合乎真理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已经就要划清，那个是没有问题哈。好，那这个人呢，哎，他还是有信心哦。他的信心是什么信心？你知道吗？ 相信什么？耶稣说你拿你的褥子起来走，他怎么样？他就走了。他那个要得到医治的心，他相信有一个奇异的能力可以医治他的心，怎么样？是很坚定的，不然他不会等38年还在那边等。有谁有这种能耐？我躺了38年还期待我会好的，那是一种信心，没有错。但是我们看到当他走出去的扛着褥子，他不再需要那个褥子了，那个扛着这样还是有感情的了，躺了38年。然后呢刚好就安息日，
安息日好像不允许啊，
对，不容许啊，拿褥子做工啊。
哦
呀，如果他不拿褥子还好，他就走进去敬拜神就好了。那个池子是在殿的附近的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呢是很多异教徒，那时候罗马政权嘛，这个池子的水是不能拿去圣殿用的，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他跑到他一生一个犹太人认识他的神，独一的真神，他竟然跑到这个异教徒的范围里，怎么样？相信这个传说，他要得到医治。为什么我说他的信心不在耶稣？因为当他去的时候，当他被看到，不是他现在看到之后，刚才李正提的哈，这个是犯的大戒的哈。安息日你竟然扛着你的褥子，这像搬家一样啊，是不是？他们连那个你去以色列见他呀，那个叫什么？那个酒店那个
电梯
，
我听说了。
只要到安息日星期六，不是我们的星期天，叫安息日哈，它只有停一个地方，自动的，你手不能去按它。
纽约就是这样。
纽约还是哈，
就是有一小部分他们叫做 Orthodox，
也很保守的犹太，
他那个连灯都不能，都开关都不能，
你手
就
是不能，
对，然后电脑什么，反正他们就是我听说的，就是我听到说我都讲过
的，他们就是这样走，
电梯也是啊，
因为他们认为手这个他相信律法。当他问他说，哎，你怎么起来走了？他们必然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啊，你好啦。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一群守律法的犹太宗教的这些人怎么样，不是家的关系，不是人跟人的弟兄姐妹的爱，是什么？他们就是在律法。那么只要你是守律法，你就会专注在什么？找人家的毛病，哪里不符合律法，被责备了，你怎么可以，谁是可以医治你？是要这样起来走的。他回答什么？如果你看你这段圣经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哈，
十一节
哈，你不能念，我知道。好，十一节，请念一下那个杨弟兄。
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离开了。
如果他相信的是耶稣，你会忘掉耶稣吗？彼得第一次碰到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的渔具渔网马上放下来，他怎么样？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要跟谁呢？他的整个的他的从他的那个生计，他靠祷告为生啊，可以放下来。你碰到一个赐恩者，不是比这些工具、比这些能力更好吗？如果是一个理性正常的人，他说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过哈，他被医治了，很神奇的被医治了。他有一天。还是要再死，对不对？肉体还要结束，他的那个躺了几年的那个身体，即使会走动了，还是要结束。好，这是一个。那我们思考一下，当你在看到说神迹到底有什么功效，神迹那么吸引我们，那你要看看耶稣怎么做的。他没有全部都取，我们现在所谓的神迹步道，神能的布道，他用神的能力来做号召，他会 放一个很大的这个招牌啊，遗址啊，现在甚至有一种聚会哈、啊，网上的聚会，他说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啊什么地方，按在你的有病的地方，然后我开始勾祷告，你跟我一起祷告，连那个网上都是可以这样做啊，因为神能可以穿透的，啊，他们会这样来啊。做一个广告，好，那这样的一个，我是想，耶稣不是叫我们要去吗？啊，如果我们真的要神，如果神叫我用医治来做工的话，那我们应该去哪里？哪里病人最多？
医院
病人最多，是不是？我们稍微用一下思考。好，当然我们如果有病的时候，我们很痛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被医治，没有错，大家都一样，我们有人说哎，没关系，我很喜乐，没有人这样的，我们可以求，而且我们可以直接的跟神求，求他的连续，但是不要想说这样的用神的能力医治的这种大能，记得哦，有圣灵，有邪灵，不要以为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我们要相信的一个重点啊，所以那个视频姐妹刚好进来，她经历了一段她的这个癌的治疗啊，你会发现不管她现在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她这段时间神所容许给她的，不管是难处也好，或者是绝望失望也好啊，都已经换成无比的益处，而且是永恒的益处，这是神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好，好，这是一个神迹。等于是我刚才提出了几个点，为什么耶稣没有每个人都医治，只有一个？好，后面还有，没有把它讲完哈。后来有一天，耶稣又碰到他了，因为他没有跟着耶稣，他也不管耶稣是谁。他好了就好，能走路就好了哈。神的恩典是不会收回的啦，你要了解到，我们自己会离开神的那个神的恩典已经医治他了，他没有回来感恩，还是一样，那些麻风病人有没有十个有九个没有回来，只有一个得着了那个永恒的，当他被主耶稣医治的时候，刚才翠芳讲的对，神的怜悯啊，当主耶稣走过人群的时候，各个村庄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满有的连续，满有的心里面的这个重担啊，所以他说他为灵魂探险，羊没有牧者，这群羊没有牧者啊，他很怜悯我们的。好，然后耶稣跟他讲什么话，我们看到
14节，
好，前面十四节，看到十四节，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好，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的痊愈的是耶稣，
去报告了。
对
这个叫什么叫，不是报告，这个叫
神，
这个叫什么，现在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就是去密报，去
告密，
告密，已经去报告了。好，他没有去跟耶稣，耶稣啊，他们要抓你哦，他跑去跟他们说，那个是耶稣，那个是耶稣，你看到吗？然后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啊，不要再犯罪。耶稣讲的犯罪不说，你没有回来感恩，你没有好好的认识我，不是，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跟敬拜神，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所以真正被医治的目的是神为了他永恒的目的，如果他认为把我这个问题留着好，也是为了永恒的目的。保罗说了，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那永远的荣耀怎么比呀？没得比的，就像一滴一滴一滴像沙一样的水跟大海洋来比。好，那我们看看第二个，我们讲到第三波的灵恩，就是医病然后赶鬼哈，我们看了第二个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这个是赶鬼好的一个记事。 路加福音第八章，下礼拜李弟兄会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赶鬼的这个权柄，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这个赶鬼的权柄是有赶鬼的事工，不是没有，也有这种恩赐。我跟你说过，我亲自啊在教会的时候跟我们的主任牧师有服侍过啊，这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看不见啊这个撒旦魔鬼，可是并不代表没有撒旦魔鬼，我们不太意识到，我们以为我们很安全，其实他用各种方法，不是都一样的方法了，这是一个进去住附身。所以我说你要小，我们要小心哈，对于这个灵恩的这个运动哈，我们要小心，不要惹，我怎么讲讲哈，什么上身啊，我如果讲鬼你就想到那个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坟墓里面起来的那个鬼，不是那个鬼哈，惹魔上身啊，很难缠的，很难缠的，很受苦，非常受苦，你就不再是你了。
然后这个我就最近就有听到别人的分享，别人的就是，可是然后我又回想了一下一些这种，好像很多时候是自己去，就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会自己去，因为我对对方的背景也不了解，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很诧异，可是我现在讲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说，就是他这个是他自己去寻找的。
好，等一下我让你对。所以我说我们要小心哈，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鬼不会进去，鬼不能附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一定要有父跟子哈，绝对不会，好，绝对不会，你放心哈。但是邪灵可以用各种方法从外面压制我们，中间让你很心乱，我们都不自觉啊。那像刚才如许讲的，说我们开了一个口，让他可以有地步可以侵犯我们。圣经不是讲吗？以弗所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是的，他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是我们自找的。所以你不要害怕，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很紧张哈。有一种极端也是这样的哈。哎呀，那边有鬼，这边有鬼，那边要赶，这边要赶哈，因为他不想跟鬼有关系哈，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
他是一定从外部来的，有没有可能一个内部？
那我们的私欲，圣经讲的私欲跟邪灵就是一个，邪灵就像我们讲圣灵那么的真实，有位格的啊，他是有他的工作。我们看不见，
从外面，
外面一定是外面，
内部是不可能。
基督徒没有。那如果说我不是，我没有耶稣的话，他可以侵入外面的。是你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他是从外的，他是一个势力。他进来，圣经说，有时候我们会有等一下一个引雷，对基督徒讲的哦，我们脑筋的思想会有一个引雷，很坚固的引雷，然后耶稣说你要怎么样逃离他，你要去掉他，你要赶快把自己的思想归回基督。哦，刚才是说打开那个窗口给他进来，或开一点门他就进来了啊，你不要以为说哦，我防守的很好哈、啊，你稍微有一点点的想法就来了，好、啊，思想也是一个地方。还有我们有一个驼背的一个妇人，有没有？他也是啊。耶稣说，我释放他，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释放他，怜悯他。好、啊，他已经被撒旦压制多久了？他连那个都讲出来。好，杨弟兄，我怕你也忘记。
我讲这个就是从念一段经文的雅各书第一章、
啊、是。
第六，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人的就像海中，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涛被风吹动，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嗯，等于说心怀二意也会是一个原因。他的主到底是哪一个是主？
就是说，自己信的那个要守住。前面也讲到，
是的，
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守住，一定要相信。 这是魔鬼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迷惑人的地方，借助的困难，我们的困苦，我们的艰难，产生了迷惑。
我们有时候是正邪是没有办法辨识的，只有圣灵。后面还有解，还有解，帮我念一下那个啊、人不能啊。失忆，我们的那个失忆跟那个，哎、
啊，
我天上方那一张后面有一节。
人若被试探，
嗯，
那节吗？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是，啊，什么东西？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嗯，我们看到了哈，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些黄灯啊，是吧？啊，不要闯。所以我觉得如许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黄灯在哪里。我们都会有私欲，但是让你的私欲过于你应该、你需要的，这样讲好不好？我很饿。你饿就要吃东西，那个没有错。但是你已经吃饱了，或者是桌上东西不合你的胃口，说我不吃这，我要吃另外一个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欲望啊。好，基本需要我们可以有的啊。所以刚才这个哈、啊，刚才这个很那个哈。
前面还有一段。
啊，我们要小声一点了，我们是在录音，都有听到。呀，稍微安静啊。
那十二节，这前面是正面，就是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
好好好好，是的，那个关心好爱他这样。那啊、忍受就是要忍受啊。好的，好，谢谢谢谢哈，这个都相关的哈，刚好如许问那个问题哈，很实际的问题哈。我们有可能给魔鬼留地步，他巴不得找到你的空隙好进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有一个格拉森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他到个地步，什么地步呢？不穿衣服，不住家里，不住房子，而且呢力气非常的大，大到怎么样，大到连那个锁链都锁不住他。当一个人被鬼附着的时候哈，他有时候就是会失去他自己的。耶稣问他名字，他都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了。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已经没有我了，我那个自我，我们每一个自我都是神所认证的哈。就是你还没有出母胎，神就认识我们；还没有出母胎，神对我们的意念就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那里的一个蓝图都很宝贝的，个别的，不是我们群体的，不是这样的哈，个别的。所以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他怎么样？已经失去他自我了。以后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生命册上是记着你的名字哦，你的名字要记在上面。这个人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了，结果鬼就回答了，因为他们已经占据了嘛，被他占领了啊。他已经沦落失守了，可以这样讲啊，呀，跟那个失守、守住跟失守也有关系哈。然后呢，他怎么讲？他说我们叫群，啊，被魔鬼附身的人有可能变声音，有时候女的变男的，有时候变成一种不一样、很奇异的声音，有的很奇怪哈，我不晓得，我没有去研究了，但我有涉猎一点点这个啊，精神病啊，还有这个。啊，鬼附身的这样的一些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哈、啊，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圣经上耶稣所面对的就很清楚、很实际的发生的事情。结果我们看一个字眼哈，看到这里有一个地方说，这个人是耶稣找他，是他找耶稣。看一下往下看，大家往下看，找一下线索。
哦，那个人找耶稣
啊，你念一下那一节，大声点。
27节。
嗯哼。
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
好、哦，迎面而来，哎，他来欢迎耶稣哎，还不是耶稣去找他哦？刚才38年的病人是耶稣怎么样？主动去 关注他，神很连续的，可是这个鬼呢自找麻烦。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迎面打耶稣到这里来你知道吗？他后面讲那句话反而也忘了吗？俯伏在他面前啊，见了耶稣，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
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这个撒旦，包括所有的他下面的这些我们讲爪牙也好，或者仆役也好，都是反叛的这个跟神作对的哈。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到最后他们是要被放到永刑的地方，地狱其实是为他们，神为他们预备的，可是很多人会跟着他们去那里，这是神最心疼的地方。好，所以他说信耶稣的，信耶稣的。那么这个鬼呢，他怎么样？他知道耶稣在这里了，他比我们敏感，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对他来讲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威胁，虽然还没有到他们可以现象，我们现在都很邪恶的时代，他们都尽力的在张牙舞爪的哈。他说你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但是主也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还没有要被关到永远的这个刑罚里面，永刑永火里面了。但是耶稣怎么样？像回到刚才翠花回答的，他非常的怜恤我们，他也可以说格拉森的你这个人怎么样，他怜恤他。好，只要是人的问题，神不会不关心，神不会不关注，神不会不关心我们的，请我们注意，不要以为神忍着心看我们受苦，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有他的智慧，他要我们得着什么。好好，所以呢，因为这个鬼迎上来，他还讲了一句话哈，耶稣曾经赶过他，耶稣曾经赶过他，是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附没有讲清楚，可是前面有讲到那个抹大大的玛利亚被七个鬼附，刚好这一章，同样这一章，有没有第八章的上面啊？我不晓得他曾经是在哪里哈。我说这个附身的这个鬼也是很，他的工作就是要去破坏嘛。那怎么总是碰到耶稣啊？总是碰到耶稣，所以呢，他就跟他说不要，先不要。但是耶稣就叫他出去。神的能力，神的得胜，耶稣基督的名，他的权柄，天上、地下、地底下，完全是他的权柄。当然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相信主可以医治，我们相信神有能力赶出污鬼，但是我们要记得，赶鬼跟治病不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主要任务，这些可能是一个过程，有可能我刚才讲过，他没有去找每一个生病的人都让他们好起来，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有一个地步呢，在那边用五饼二鱼给五千个人以上超一万个人吃饱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很感慨，他说他们跟着我是要吃饼得饱。他的感慨是什么？我们要吃天上的玛纳，要吃那个不会毁坏的永远的，不要只有顾着我们目前的这个物质的。好，所以呢，这个鬼被赶出去了。好，我们看这个结果跟刚才那38人病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往后面看啊，39节啊，刚才念到第几节？从38念一下，38、39。
38。
第几节？
28。
28。OK。好，那个路加第八章，28、29吗？
28。
嗯哼。
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
好，
被
鬼赶到旷野。对不起，因为我时间关系，我需要先去那边念38节，念38节。
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赞美主，这个被耶稣把鬼赶出去的这个人，他跟耶稣已经怎么样连接了永恒的关系，他要跟着耶稣走，这个就是了，我跟的是耶稣，我跟的不是人。耶稣说你回去，你已经成我的见证人。那耶稣有没有说，嘿，你就去做赶鬼的工作，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要去怎么样把我所做的事，神的大能宣扬出去。神的目的在哪里很清楚，医病不是他的目的，赶鬼不是他的目的，可是他不会见着我们受苦，他不会说就好像就旁观，不会这样子的。神的怜悯一定是围绕着我们，他有他的美意，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的耶稣。所以这两个，一个医病，一个赶鬼，让我们有一些思考，回去再把它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一方面我们可以防守，我们不要被迷惑，一方面我们要深植于这个关系，还有我们的欲望，我们到底要什么，好好的深植在深的植联系在这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神的美意下面。好，谢谢，为我祷告啊，早上我需要分享。